大家好，我们接下来讲晁错为何被汉景帝所杀。其实也不怪袁盎背后下黑手，因为晁错也一直没打算放过袁盎。汉景帝即位，晁错受信宠，被封为御史大夫后，晁错就一直准备整死袁盎。晁错派人收集袁盎在吴国时收受吴王贿赂的证据，准备将袁盎治罪。好在汉景帝也明白这里面的始末缘由，并没有处死袁盎，只是将他削职为民。吴王刘辟发动叛乱之后，晁错又想起了袁盎，这家伙做过吴国的相国啊，吴王叛乱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不可能一点风声也不知道啊。只是晁错一时没找到什么确凿的证据，只得将这个想法暂时压下来。没想到这次袁盎主动进攻了。袁盎先是来找窦婴，窦婴本来对晁错急于削藩的主张就一直持反对意见，现在看到国家果然大乱，更是痛恨晁错。现在见袁盎来找，马上将之推荐给汉景帝。袁盎建议汉景帝，方今计独有斩错，发使设吴楚七国，复其故地，则兵可勿血刃而拒罢。袁盎的意思就是，只要杀掉晁错，叛军就没有了继续进攻的借口，然后再派使者赦免了他们叛乱的罪行，恢复他们原有的封地，那么他们自然就会退回各自的封地，这样这场叛乱就可以兵不血刃地解决了。本来对七国乱兵心存惧意的汉景帝犹豫再三，同意了。接下来在有心人的指使下，没过几天，朝堂之上，在晁错恰好不在的情况下，丞相、廷尉、中尉等几位高官同时上本弹劾晁错，说他大逆不道，扰乱国家，应当腰斩灭族。汉景帝批准了。此时的晁错丝毫不知自己已经被汉景帝当作替罪羊扔了出来，还在家中一门心思地筹划如何输送军粮，怎么保证大军的供给等问题。突然朝廷的中尉登门传达皇帝的命令，让晁错随自己上朝议事。晁错也没多想，穿上朝服就随着中尉出了门。当车马来到东市的时候，中尉拿出皇帝的诏书，大声宣读晁错的罪状及皇帝的处置。在晁错目瞪口呆不可置信中，早就准备好的武士们一拥而上，将忠心耿耿的晁错就这样腰斩于东市。临死前，晁错还穿着朝服。接下来晁氏一门被诛，这个结局正应了当初晁错老父亲的预料，帝王之无情竟至于死。从诛杀晁错一事也可以看出汉景帝之懦弱无能、胆怯昏聩与对敌人的心存幻想。他就不想想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叛军既然已经叛乱，不分个你死我活，怎么可能退兵回去？难道等着你将来慢慢分化瓦解，一个个慢慢收拾？不管袁盎原来有什么建树，此时给汉景帝出的这个主意绝对是私心作祟，错误至极。即使真的像他说的那样，杀掉晁错，皇帝认错，退还诸侯国的封地，叛军就能退兵的话，那么自此以后，诸侯国也将再不受皇帝控制，皇帝将永无削藩之日，大汉皇帝也将是又一个东周天子的下场。 此时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众大臣放下各自的政治理念，团结合作，共度难关。只要顶住叛军的早期进攻，就赢得了喘息之机。到那时，外有周亚夫等名将，内有个团结的文臣，结束叛乱难度并不大。之后更可以一举将大权集中在皇帝手中，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，各位大臣本身的权力也能水涨船高。可惜的是，无情的皇帝做出了愚蠢的决定，悲情的晁错就这么死在了自己人的手中。当然，晁错的死也和他本身的性格有关。晁错一直学习的是先秦法家的学说，强调严刑峻法，而晁错本身的性格也是严厉、刚直、苛刻、心狠，再加上锐意改革，因而得罪了大批的臣子。当时朝廷上的大臣几乎没有几个与他关系融洽的，即使大家都是一心为国，大部分人对晁错也是敬而远之，相当一部分人更是将晁错当作生死之敌，欲除之而后快。在晁错受汉景帝宠信之时，大家只能缄口不言，但是等叛乱发生，这些人于公一于私都不可能不将这一切的罪责怪罪到晁错的头上。晁错另一个致命的错误，就是在叛乱发生时让皇帝御驾亲征上前线，不管这建议的对与错，都有置皇帝于危险之中的可能，让皇帝对其反感甚至怨恨。此时再加上众大臣的指责，皇帝倒向哪一方可想而知。在诛杀晁错之前，汉景帝也不可能没想过后果，但是一面是已经失去作用的晁错，一面是有可能兵不血刃解决危机，哪怕是暂时的，而且即使不能解决危机，需要大军作战的话，那几位重要的领军将领同样和晁错不和，杀了晁错至少能让像窦婴之类的领军将领心情愉快得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晁错不死谁死？晁错削藩的是非对错历史上一直争议不断，但其公而忘私、国而忘家的情怀2000年来一直受后人赞颂。班固在《汉书·晁错传》中赞其为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，错随不忠，是哀其忠。悲情晁错虽然身死族灭，但也正是因为历史上不乏这种为国远虑不见身害之人的存在，才使得中华文明能如此的源远流长，传承至今吧。晁错身死，精神永存。谢谢大家。